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读书。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呢，叫做《工作的意义》，是由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的这本书。那我们前面呢已经走了整个书的三分之二的部分了。一共只有三个部分，那前面八章我们都已经走过了。
现在进入第三部分了。
对，
有点兴奋。因为对我来说，读一本书能够读到三分之二的部分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你刚刚可不是跟我这么说的。
啊，
你刚刚说你觉得这一章不太好读。
对啊，就不太好读嘛。我的意思
是进度让你兴奋是吧？
对，进度让我兴奋，因为我自己读书通常只能读三分之一，我就读不下去了。
这样子是
吧？所以呢，有读书比较难的同学一起来跟李诺吧。哎，你还别说，真的读这本书我已经跟着小组学过一些内容了。但现在再来一次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读不太进去的。但是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时候呢，反而那个书的内容进入到我的心里了。
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
啊。
对吧，你总是会要求自己，我得说出点什么来，对不对？今天咱们四个人坐在一这儿，然后
对，
我总不能说哎，我就看着你们说。
这就体现了工作的意义。嗯，
带给我额外的收获。
没错没错。其实呢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很坦诚的讲，就是第三部分尤其是第九章这里讲到工作的新故事的时候啊，我也确实从起初读到这一章稍微有那么一些恍惚。毕竟呢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内容呢，总的来讲呢还是围绕着工作。当然第八章其实我们上次都聊过，因为他讲很多相对抽象的概念化的一些东西，可能都已经跟工作关联不大了。哎，然后呢到了第九章开始讲故事了。就是这个逻辑就让我一下子我也觉得哎，好像一个过山车一样，就是突然之间翻转了一下。
其实读这本书也大概可以了解一下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的这个
写作风格。
对，就从现实到升华。
我是觉得第一部分的时候我还能读懂，而且觉得很有意思。第二部分我会觉得是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就有点读不下去了。跟冰燕刚好相反。第三部分我又觉得哎，好像又更贴近现实一些。因为它的故事性又会比较强。我又很喜欢读这一部分。对，
所以什么叫千人千面呢？对吧。那当然我们当中呢就是 Mary 呢属于是插班生，就是赶进度赶上来的。就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说哎，每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感受？
说实话前面还没有看完。就是真的是纯插进来。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觉得说哎，我因为没有看前面那种，后边的有点空，好像没有那个基础。
倒也还好，也没有这种感觉。就听着大家一起聊，我们聊的过程中就大致是知道前面，就不会觉得很空吧，就觉得还是有了解到的。
对，那你对第三部分这个开篇讲工作的新故事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前面第一部分是讲了上帝对工作的计划，然后第二部分呢工作出了问题，这就是跟一些罪相关的，一些问题相关的。
是，
那既然提出问题，我们就一定是要有解决。提摩太·凯勒牧师第九章这一篇前半部分所讲的一样，一个故事当中它是有开始，然后有起伏，然后最后要有一个解决。
对，
那现在我们就是到了解决的部分了。也是这本书的一个脉络，到最后告诉我们工作的一个落地，一个结果，一个解决。
是，我觉得这个通过刚刚 Mary 这样的一个梳理呢，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方面要承认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工作的态度和观念受罪的影响和污染，导致它偏离了上帝的心意。但是一个本质或者目的，我们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找毛病，或者说挑刺儿，或者说就是把一些负面的东西宣扬出来。当我们分析这些负面的东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引向那个出路的地方。
对，
所以其实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就一直专注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好像我们是从经文，从圣经的立场上来分析，来理解这节经文的应用，以及它跟我们对工作的态度的关系。但事实上，我们再来这样子根据整个书的脉络来看，这节经文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工作的出路和解答。
嗯，非常好的理解。
谢谢，谢谢。
突然觉得两个学霸来了，我没话说。
合着你今天真的就是过来听的，是不是？
对，我来学习的啊。
哎，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第9章里边，我们觉得哎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或者说觉得有意思的，甚至说有什么困惑的，哎。比如说呢，我就看到这本书，我看到后边有一段呢，他就在介绍世界观这个词语，他说这来自于一个德语单词，意思是指什么呢？是我们解释全部现实的综合视角。世界观呢，并不只是一套哲学观点，它本质上呢，是一部原型叙事或者故事梗概，去描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类在世上应该要怎么样生活，第二个方面呢，是什么打破了最初的平衡，还有第三个方面是如何补救，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些。那结合到我们一直在说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应该要告诉我们工作是什么，工作怎么了，以及我们怎么解决面对工作时候的难题呢？我就在想，其实工作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叙事的方式。因为这篇呢是讲新故事，我们要讲故事。我就在想，你看在使徒时代，门徒们四散到各地去传福音，而我想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时代背景下，这些肩负着福音使命的门徒，他们到哪里，他们能够跟当地的人去接触，甚至也能够受到别人的接待啊，至少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天天什么事儿不干，就在这儿讲耶稣的事儿呢，对吧？这是一个时代背景。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近代史上有很多宣教士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过你会发现他们开始建学校，建医院，建一些福利的机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传福音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担当的这种职分是从来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形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说工作也可能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那是否在今天我们的当下，也许不会有人天天非常扎眼的宣扬或者声称我是一个宣教士，但是呢，我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在各行各业里边尽忠职守，也为主做见证。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我们是以不同的职场的身份在讲福音这件事情。
那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提摩太·可勒牧师说，如果对这个世界理解有误，比如你认为生活的目的主要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而并不是爱上帝，那么你对生活全部回应都会出问题，包括你对待工作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福音的话，从小接收进来的世界给我灌输的观念其实全是错误的。上一次李诺分享到的，我们到底是要改变一点点，有区别，还是说彻底的对立面的一个
翻转
态度？如果福音只是去影响一点点的话，那我整个的人生还是在一个偏离的轨道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反转，
是，
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能说我在某一个点上面可能会做得好一点点而已。生命并没有发生一个转变，当福音替代了我原有的这种错误的观念的时候，那我行出来就真的是可以结出果子来，而不是挂上去的果子。
我觉得这一段分享特别好，我甚至突然想到了一个，怎么说呢，我们都看过魔术表演对吧，我们都会觉得那个表演或者说那个魔术师都非常的厉害，他可以瞬间的变走一个人等等之类的。那网络上呢有另外一种视频啊，带你换个视角看魔术
啊，
对，
就是去解读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
他是不是他就是直接镜头啊，我们是坐在台下，就会觉得魔术师做的所有东西都很奇妙的。但是他在后台拍，
就看到魔术师所有的动作。
他那个布拉起来之后，哎，那个人从哪里走过去？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今天在福音里获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
嗯
嗯，
因为从前我们获得的是被蒙蔽的视角，被遮住的。
我们只看到一个表象。
对对对对对对。
我读第九章前面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是在早上读的。
嗯，
然后我就特别把这一段截下来发给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我刚好前几天跟他谈到了关于工作的一些事情，
哦，
或者说是跟人的相处吧，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是讲到说，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怎么样的，那你看这个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嘛。
是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世界观是这样的，那你看到同一件事情，你的这个发展后面的动作与你世界观不同的人的动作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就想起跟这位朋友的一个交谈了。他也是因为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在面对他的一个分享，他做出的回应就让他有一点失望。
哦，
对。然后我说，如果你是从另外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
嗯，
如果你觉得他是冒犯你了，那就是冒犯你。那如果你觉得他是在关心你，那他确实是用热心在回应你。当然这个事情的角度是怎么样的，就取决于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的，
当事人嘛。
对。
嗯嗯。不过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谈偶像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比较多的时间，其实偶像还有另外一个词语叫做权威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人会天天把那个偶像挂在嘴上，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他对这个权威的服从，甚至叫屈从。所以就刚刚无论是冰燕还是赵云分享的各自的体会和感受，你就会看见今天我们面对自己所处的这种困境吧，在这个困境底下，你能看到的东西往往就可能因为你在心中有一个预期，而这个预期呢是你的权威带给你的。比如说我们在职场上，你面对谎言你可能无法拒绝，为什么？因为这个后果可能是你要失去这份工作，你要失去很好的收入，你要失去别人对你的认可和赞赏，而这些呢就会带给你从某种层面上可能是一种否定。那么你畏惧的这件事情，它在你的心中就是一种权威，那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种偶像。那回到我们今天说新故事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要把故事的逻辑完全替换掉。
对
啊，
我也想起上次我也提到过我跟我的表妹谈过的人际关系啊，婚姻啊，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没有好的这个人际的关系，甚至包括以后的婚姻还有亲子的关系。我发现我在跟她讲的时候完全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逻辑里面，因为如果是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从这个世界去看，就说你这个人对我够不够好，或者说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我是否得到回报，我是否决定我要跟你继续的在一起，或是继续的信任你。然后我跟他谈是说，我们渴望关系，然后为什么我们又惧怕关系，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没有得到完全的爱和接纳。那这个爱要从哪里去获得，要从上帝那里去获得。那其实对于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来讲，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对，
就他从来没有听过的逻辑，要从一个我看不见摸不着的神那里去得着，不可思议的。
对，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困惑就在于说，不只是在分享一些所谓福音好消息给别人， 我们其实肩负着其他的使命，就是你要解释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啊，
比如说爱究竟是什么，
是
嗯，
我们在人里边我们找不到爱的原因是什么，除了我们解释人都是有罪的，
嗯
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从那些小说文学还有影视作品里边有那种让人看起来就是真爱，对不对？
嗯，对，
感人肺腑的爱，但是那些爱为什么它不现实，以及它不能给我们持久的动力，我想这个有的时候同样是我们需要去就是承担的一个部分。
嗯，
当然我们之所以能解释，我觉得只有一个理由，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懂得，而是我们体验过经历过。
没错，你说的这一点我当时也是跟他讲，你可能听这些你很难能够明白的，
对，
你如果能够去体验去经历，你才能够体会得到。我在跟他讲这些的时候，我也说我不是从哪里去学得到、
嗯、
而是我真的去经历了这个神，我才能够去信他。如果我只是像拜偶像一样去拜这个神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嗯、
我也是一个读过书的人或者说是有文化的人
是，
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这样去迷信，
嗯，
而是因为我真的是经历过，
嗯哼，
我才去相信，并且现在我的生活是以这个信仰为中心的，
嗯，
包括我的婚姻生活，我的工作，我养育孩子，都是围绕着这个信仰来进行的。
对，当然呢，其实刚刚冰燕的表达，我认为在有一点上，就是你说我是经历过我才去相信的，
嗯，
这个逻辑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语境范围里边，或者以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内容里边，我觉得是成立的。不过在我个人的观点里边，就是基督教信仰它的前置一定是先信。
哦，对，
才
这一点是的，这个我表述可能不够完美，但是
不是完美的问题。
我想说，
我不是挑刺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也在提醒我，我还有一点没有讲，就是我也跟他讲，其实，在信仰这一块是要先相信才看见的。
嗯嗯嗯。
那至于说我经历了，我才更相信，应该这样描述吧？
嗯，
对，
嗯、
就是先相信才看见，以至于我更加愿意继续的走下去。
对，而且呢，我常常会理解那种你的先相信是来自哪里呢？
嗯，
来自于神的做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清楚明白的。
对，
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说我自己真切的认识到我的困境和处境。
对，
我们常常举这样类似的例子，说一个人溺水掉在了汹涌澎湃的江水里边，这个时候他迫切的需要得到一个拯救。
嗯，
那么无论岸边伸过来的是一根草，还是一根绳子，一根木棍，或者是一只手，他都想要尝试去抓他。
嗯，
因为在这个时候，除了要去获取拯救，他所有的注意力可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嗯，
那么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的这个回应的角度呢，你得先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困境里。
嗯，
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一些朋友说，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不需要你说这个救主、嗯、这个福音，哎，好像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对吧？是不是？
说实话，面对这样的人，我还比较坦然。
啊、
因为他真的觉得不需要。
嗯，
但是我真的是面对过一些很亲密的朋友或亲人，
嗯，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需要，
嗯，
但他说我真的信不进去，
嗯，
我也很想像你一样去信，
嗯，
可是我信不进去，其实是会有一种就是很悲哀的一种感觉吧，
嗯，
可能到现在我也还没有真正的去搞清楚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也许人真的是有一种潜在的人的骄傲，不愿意去放下，是人看不见的。
嗯嗯嗯，
对，所以没有办法去相信，那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世界观跟这个福音的关系里面，我就想到这种即使有需要还不能够去相信，真的很可能是跟他从小接受的这个世界观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这样。
对对，
我很认同冰燕刚才说的这一段，因为我在前一段时间和非常好的朋友见面沟通传福音信息的时候，我提到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对方直接会问我，这些有什么不好吗？
嗯，
我们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有什么错吗？
嗯，
因为我特别能体会，当我在遇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很难去说服，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对方传福音。
嗯， Mary 可以回答一下吗？
嗯，我在想他的自我满足是要做什么事情。 服侍神，有时候爱神也能够自我
满足啊，
对，但是他想要达到的自我满足是什么事情呢？爱自己，我认为是在行为上面是会有一些不同，
对，
从本质上来说肯定也不同，但是他在这个行为的体现上面也是不同的。那么爱自己通常会比较多有一些自私的行为了。现在这个时代都说要爱自己多一点，
是
对别人很好，但是对自己很苛刻。但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通过对别人好，通过爱别人的方式，也是一个爱自己的一个体现。
嗯，
就是你通过了爱别人，通过对别人付出，这个也是达到了一个自我的满足。
嗯，
对，其实他的目的就是爱自己，他是通过爱别人的方式爱了自己。
嗯。嗯，
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抛下自我去爱对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有人爱我，或者是我爱别人，总感觉好像你并没有按照我的方式爱我呀。
嗯嗯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更多的是因为并不是用对方想要的方式，而是达到一个自我满足的方式去爱了对方。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自我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爱神的一种表现了。回到我们这个经文，
无论或吃或喝，
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
嗯，
那如果是爱自己的话，肯定不会考虑到一切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了。
嗯，
那这肯定就是矛盾了嘛？爱上帝跟爱自己，
对，
爱自己就是想我不用管上帝的荣耀了，我只要想我自己的感受。
对
对。
当然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面对这样子的困惑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立场一定是会把它分成两个对立的，对吧，认知。
嗯，
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大家都分享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所接受到的这个世界所传递给我们的这些信念，这些对事物的理解就是偏离的。
是
就像我们以前说搭房子，如果你地基没有打牢，你是打歪的，你建房子是根本建不起来的。今天任何一个人再去面对别人有不同观点，其实你看世人都说求同存异嘛，
嗯，
我觉得基督徒也是如此。我现在啊慢慢的会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表现得太过锋利，对吧？因为耶稣也曾经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保罗就说，我们是何等的人呢，对吧？从前我们照样落在罪恶过犯当中。就是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只是说神恩待我，神赐福给我，所以呢我有了一个扭转的机会。请注意，我说的是有一个扭转的机会，而并不是你真的已经扭转了。
嗯，
那么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觉得 Mary 刚刚就讲到说人是怎么爱自己啊，我从比较世俗的视角来理解爱自己这个定义哈。
嗯，
假如说人生仅仅只是这几十年的话，
嗯，
你用什么行为爱自己都不过分的。
嗯
嗯，
对。
过去有一个人说，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世界终究有一个终极的审判的话，
嗯，
那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公。
对，
我不停地质疑，我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不公平。神，你的公义在哪里？我们会质疑。但是假如说你内心又期盼公义，但是你又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审判，那其实你已经自我矛盾了。
嗯，
对。
你的那个期盼公义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的。其次再回到我刚刚说的，如果人生就是这么短，你怎么爱自己都不过分。天韵诗歌他们有一首歌叫做今生若比永恒长，
嗯，
那首歌说的很现实，就是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
嗯，
就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所传递给我们的这种盼望是什么？是永恒的盼望。
嗯哼，
我们的人生短短几十年，跟永恒相比呢，完全没有办法比的。
嗯，
假如今天有人跟你讲，爱上帝是你爱自己的终极表现，你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
对，只有爱上帝才是真的爱自己。
嗯
嗯，
我们不是为了要否定说不可以爱自己，我们只能爱上帝，不能爱自己。上帝真的也是爱我们呢。
嗯，这个古希腊哲学里面就是说，如果爱自己的灵魂，
嗯，
就是要爱真理和爱上帝。
对，
如果我们按着正确的理解去理解爱自己跟爱上帝，那我觉得你通过爱自己也是爱上帝，爱上帝也是爱自己。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
是，
但是问题就是出现在爱自己的方式，
嗯，
跟爱上帝的方式 互相冲突了。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有问题了。
因为那个核心的点是我们只把爱理解为是一种情感。
对，
嗯，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思考，每个人对爱的理解
不一样，
可能都有出入。
对，
包括刚刚大家谈到的，其实我很佩服啊，但是普通人不会去思考。
嗯，
包括爱是什么，
嗯，
懒得去思考，人家说什么就什么。
对，
人家说爱自己就是给自己买一个大钻石，买一串珠宝。
对对对，
你以为就是了。
对，
人家说你爱孩子就是送他去最好的学校，给他学最好的，给他提供最好的，你就以为这是爱了。实际上呢，
嗯，
很多人没有思考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去思考了，
嗯，
就各种方法去寻求真爱，然后有的人没找到，
嗯，
觉得没有这回事。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可怕。
不过我觉得就是真爱啊，
嗯，
也不太难找，
嗯，
因为每一种方式每一种形式它都可以是真爱的一种表现。
对，
比如说我给边姐倒一杯水，
嗯，
这个也是爱。
嗯，
是，
嗯嗯，
尽管可能你暂且不需要这杯水，
嗯，
但是这就是爱的一种表现。我就在想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我只给你一杯水你不觉得得到了爱，因为是对方现在并不需要一杯水，对方可能现在比较需要一个汉堡之类的，
嗯，
要吃。
是，
但是我们给的形式给的方式给的东西给错了。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给的是水也不能说我给的你就是假的，
嗯，
就像刚刚说给孩子去到很好的地方去学习，
嗯嗯，
或者是给这个钻石，
嗯，
我觉得这个从本质上来说就我们认定它是一种爱的体现，
嗯，
它就是一个真爱，
嗯哼，
不是敷衍的，不是虚假的。
我的观点是，
嗯，
就是我们可以说爱有很多种表现，
嗯，
但是人只在看表现，
嗯，
就好像我们能关注到的只有影子而已，
对，
那个实体是什么样子大家不去关心的，
嗯，对，这就很容易引发一些矛盾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可能就有一些误会不理解啊，爸爸妈妈不爱我，或者是我的孩子我都这样对他了，
嗯，
他又没有感恩之心。
对，
他们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只看到了那个表象，
嗯，
感觉没有达到需要，
对，
嗯，
就会觉得没有爱。
是，
嗯，实际上我们也爱了他们，他们也爱了我们。
嗯，
对
对，关键点其实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事实就是你的观念本身有问题。
嗯，
你要求别人你期待别人爱的时候你的这个期待是有问题的，
嗯，
是带着病毒的，
嗯，
不是一种纯粹的期待，真正意义上的期待，
嗯，
所以我们常常讲在关系里边直白的表达真诚的表达是很关键的，
嗯，
因为你要真实的把你的心思你的想法表露出来对方才能接收得到，才有可能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来得到爱。
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对对，
我就想起圣经其实说的很简单，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嘛。
嗯哼，
就冲着这句话来讲很多的问题都可以避免。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嗯，
那这又会造成大家回到，
嗯，
那就是对我自己不好咯，我不求自己的益处就对我不好了。
所以如果要去纠结的话，
嗯，
永远纠结不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传给我们的观念就是不占便宜就算吃亏。
嗯，是的，好像自我实现自我满足和爱上帝它是一个对立的，如果我爱上帝了那就是要放弃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
对，
所以我不能爱上帝来去，
嗯，约束自己，
约束自己。
对，
对，但是刚才听到大家说到爱的时候，原来爱孩子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
是的，
并不是真正的爱。
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所讲的这个世界观的等等之类的，其实有一句我觉得特别深刻的，他说若不了解福音，我们或者会天真的幻想乌托邦，或者就是那种，
嗯，
哎，看起来一切都美好的那种，
嗯，
或者愤世嫉俗毫无盼望，
嗯，
就我想有时候真的在基督徒的群体里边我们可能也会面对这种试探的。
嗯，
对，就是我们这种试探呢，要么就是我在世上寻找天堂，
嗯，
就我觉得我除非这个环境改变就像天堂一样，
嗯，
又或者说当这个环境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看见各种恶事不断的频发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那个愤世嫉俗的人，
嗯，
其实我们刚刚说爱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爱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情感，
嗯，
或者某种性情，爱是上帝本身。
是，
嗯，
那么当我们说认识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是有许多属性的，
对，
无论是可见的不可见的，就是这些属性公义良善等等的，所以那个真正的爱是一个整体，
嗯，
不是一个单独片面的拿出来的一个东西， 甚至说从上帝这个本体来讲，他也不能单独拿出来。
嗯，
上帝不可能只给你爱，不给你公义，不给你良善，不给你和平，不给你其他的。
嗯，
当一旦这些东西被单独的划分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他了。
嗯，
就是这个爱本身也不成立了。
嗯，
对，
我觉得刚刚冰燕说那个，大家可能不会去想什么是爱，或者说这些有关生命的意义，这些我忘记之前在哪本书看到的，他说人类唯一不可回避的就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份痛苦。
嗯
嗯，
你可以不关心任何事情，就是你隔壁家发生什么事儿，或者国家大事，什么都可以不关心，但是在一个深夜的晚上，
嗯，
你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反复在自己心里发问的那个问题是你最无法回避的。
嗯，对，
我觉得有时候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的这种苦难，这种经历的所有的这些我们会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其实也并不是上帝的本意。
嗯，
但是上帝情愿要这样子对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透过这些来教育我们。
嗯，
或者说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引导我们，就好像天路历程里边他说那个基督徒就被人带到一个房间里，
嗯，
那个房间里边布满了灰尘，然后就解释说这个房间就是一个人的心，然后那个灰尘就是人的罪，然后呢结果呢就进来一个人打扫，
嗯，
你知道一扫那个灰尘就四处都是嘛，他说这个打扫的人就是律法。
嗯，好，
这个律法就是要让这些灰扬起来，让你意识到我的房间这么脏。
嗯，
然后再过一会儿来了一个人洒水，
嗯，
一洒水那个灰尘就落下来，就好清扫了嘛。
嗯，
然后他说这个就是福音。
嗯
嗯，
就是说灰尘是必然要被扬起来的。
嗯，
律法是必然要使人知道自己的罪，以及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甚至叫痛苦的边缘。
嗯，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寻求的就是那个能够抚慰我们的，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去的那个，就是福音。
嗯
嗯，
所以也就难怪爱为什么是世界上感觉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都在追求，
就是因为它太过大，
对，
然后又过于复杂，然后过于包含的东西又太多，
嗯，
它包含了太多，就可能是包含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
嗯哼，
但凡缺一个，
嗯，
可能都不是爱本身了，
对，
所以就会觉得这个爱既难定义，又难实现，又难得到。
对对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你看人类试图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我获得什么？
嗯，
对。
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你进入到我里面。
嗯，哦，对，哦，这个厉害，
这个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
嗯，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承认，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里边，我们都是没有安全感的。
嗯，
除非你进到它里边。
是，
对，所以我刚刚突然也想到，
嗯，
就是可能我们给其他人爱，爸爸妈妈给孩子爱，然后孩子回馈，夫妻情侣互相给对方爱，不管你做得再好，我们都是人，我们没有办法给到十全的爱。
嗯，
没有办法给到十全，就代表这个是有缺憾的。
对，
那就会有造成一些伤害。
嗯，
没错。
嗯，
最重要的是这种失望会迭代。
嗯，
当孩子得不到好的爱，
他也给不了，
对，他也不懂得怎么给自己的孩子。
嗯，
然后甚至那种负面的东西会叠加。
对，
就是一代一代的叠加。
嗯，
刚刚那个解决方案提醒我们进入到神的里面，
嗯，
进入到爱的里面，
对，
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就获得完全的爱，也得到了完全的拯救。
嗯，
是，
嗯，
所以也让我想到了，我们常常向人传福音，我们也常常去行善，尝试去给人带去关心和爱，都是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自己进入神的里面。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再继续讲一讲，我们都是传福音。你想想，如果你但凡试图给别人什么，
嗯，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是无力的。
嗯哼，
但是你调整一个思路，就是你来，你来，对吧？我在神里边，然后你也来。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你们要警醒，否则免得说福音传给别人，你自己倒失落了。就这个是一个危险。神从来没有说我派给你一个任务，你就是给给给给，没有的。神都说到我这里来。
嗯，
对。 好，我想今天我们的内容差不多到这里，虽然我们后面谈到了很多是世界上的观念跟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之间发生的一些冲突和矛盾，但是我认为这个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的思考。那我想最后能不能请 Mary 带领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一起探讨世界观，探讨你赐给我们的所有。主，我们感恩我们是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何等的有福。主，求你能够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所有的听众，我们可以一直沉浸在你的恩典之下，不偏离左右。求你使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充满的得着，也可以充满的领人进来。主，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